但好像还是说到大儿子在神家里的一个模式啊，这个模式我相信应该是很普遍的啊，就是我们平台上讲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加拉太的异端是吧？啊，讲的就是说，其实就像这个平台讲的，就是说，就是大儿子在神家里面，他即使在神家里面，其实他真正的特点就是过着没有神的日子。他其实他在神的家里面，但是他过得好像，在神家就像没有神一样的，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啊，这求神求牧者来查验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到这一点，啊，就是他最大的蒙蔽，就是他生活中确实像这个平台揭开了一样，其实他是一个，其实就是没神，大儿子真的是没神。他为什么在家里面这么长的时间？可能要关一下麦啊。对，好，谢谢。就是他在神家里面，他可以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其实真正的，我不知道啊，我在林里就是看到，就是他其实，在神家里一直是关门的。这个关门在神家里是很多的。啊，不是说我们这个平台有这个问题，我相信可能在这个是不是这个世代的病，他也不知道，其实是没有神的，没有神他为什么还在神家里可以这么长的时间呢？啊，你就可以看他在神家里有个特点，就是大儿子，他的光景啊，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神在，就他的光景是没有神的，那他怎么办？他在神家里他待了这么长时间，他就是高举他的事工，高举他自己。他平时他是很敬重、很努力在那里，但是他，你看他现实中就是高举我所做的，我做的，你不能谈很信仰、很真实的东西，一谈信仰很真实的，我遇见神了，我怎么样啊？那个大儿子心里不舒服，他不光是对小儿子，他就为什么对小儿子他这么看不惯呢？啊，他平时其实就活在。他自我的里面，因为他是关门的，其实相当于大儿子被掳，其实也是这个平台。啊，就是牧者分享的，他就是在一个平时的一个被掳的状态。那么神为什么要说到这一点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可以指出我们的问题吧？大儿子为什么那么不容易悔改？不容易对神的这个爱的回应，他受的委屈伤害。最大的盲区和死角，就是他非常敬重，很努力，但他从来都不知道他是瞎眼的、瘸腿的。他在神的面前，啊，他有没有欢喜？有，他常常为他自己所做的就是何等的欢喜快乐，但他从来不太注意这个人的生命的更新和改变。这些生命的见证，他并不在意，他在意是他最大的特点，可以说是也是我们，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个平台的坚固因为，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平时或者什么时候都是活在自我里面，而且他不喜欢面对他的真实，他一面对他的真实，他就会愤怒，会不满，都是在深处的一个隐藏。即使他不说出来，但是他里面其实是个真正的无神，在神家里无神。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呢？因为不说这一点，好像我感觉就是说很难吧，带来一个悔改，就是一个大儿子真实的悔改，就是在整个教会里面，即使把这些都分享出来，你的生命没有带来一个印证你大儿子的反应在神家里面。没有被触动，这个平台每天都是很快速的，天天都是很快速的往前走，没有那么多时间给我们那么多的时间，而是就是说，分析出来是一件事情，活出来又是一件事情，啊，活出来，你里面真的相信，那么这个大儿子的这个。 在神家里的这种状态啊，我就感受到神看到我们分析的都非常清晰，但是好像就是说很可惜，有很多人即使在一个平台没有开门，就是没有，还是就是忙，就是忙自己在这个。就是在神家里面忙自己，在这个事工里面的欢喜和快乐，自己所有的真实的东西，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到这一点，就是隐藏的，然后呢，不喜欢这些东西，面对真实，可能就要指出来不喜欢这些，不管是分析也好，启示也好。要是没有真正的，这样的来清晨，这样的来渴慕追求，要是这一群人还是没有开门，就是没有开门的话，就是说非常，就是神很惋惜，对大儿子非常惋惜，就是要直接指出来，你是没有神的，你要接受这个事实，不要再觉得被冒犯，不要为着你的事工欢喜快乐，不要觉得你所做的有多好。他觉得，哎呀，神在我们当中神迹奇事多少，但是有多少愿意来认识神，愿意来敬畏他，愿意真实的来尊荣他呢？在这个平台是没有的。主啊，我要代表我自己，还有我的家人，我服侍的氛围，我要接受你的指正。我们是活着，确实是像没有神一样。我们常常为我们心手所做的，我们何等的欢喜、快乐！这就为什么我们没有敬畏神，我们很容易被冒犯。我们常常不为着我们生命的一点改变而欢喜，觉得只是一个难受。要真的指出我们真实的光景，我们不光不面对，而且继续的隐藏在神家里。主啊，求你饶恕赦免我们的罪。我站在这个破口的当中，愿意来悔改，而且接受我们的光景。是没有神的，因为这个事实是很难接受的。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因着我们真的没有神，我们愿意匍匐在你的面前来悔改，带出一个悔改来，使得整个教会从自大到自小的都愿意来悔改。使得这个耶律歌城在我们的当中真正的被倒塌。主啊，谢谢你这么严肃的来指出我们，就是我们其实是没有神的，以至于我们整个身体是分裂的，都是自己看自己比别人强。不是因着你在我们的当中而欢喜和快乐，而是因着这些都被揭开的时候，我们还是不真实的去面对自己，还是有很多人被撇下。主啊，给我们一个真实面对自己的心，以至于成为聪明的童女，不再是愚拙的。不再是幼小的，谢谢，谢谢。主啊，给我们恩典，借着这40天的禁食，让我们可以真实的面对自己。 哪怕是再痛，对不起，神说就是在灵里就觉得，你不真实的在面对的话，神就会把这个灯台挪走。不要再隐藏了，向你这位慈爱的神敞开你的心门，真实的悔改。帮助我们真实的面对这位为我们受苦的仆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时间不多了，再次献上感恩，谢谢。奉耶稣基督的
是的，神啊，孩子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真的是为着你今天借着师母所这样的一个开启，向你献上感恩。主啊，谢谢你帮助孩子不再活在这个蒙蔽和欺哄的里面，让我可以真实的来面对我生命中的光景。主啊，我愿意到你的面前承认，我自小接受的这种思想教育的体系就是一个无神论的一个教育。但是主啊，我进了神的家以后，实际上还是没有换汤没换药，我里面的实质没有改变。真的就像师母，她所神借着师母所启示的，主要自己的生活当中，常常的还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就像大儿子一样，虽然活在神的家中，信主多年，但是主啊，我常常的就是要高举事工，以自己手中所做的，就像该隐一样，主要因着不能够被接纳、被认同，主啊，以至于常常在神你的面前变脸，在人的面前变脸，主啊，我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也谢谢你让我真实的看到，我实际上对你的那道门是没有开的。我知道是关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开。也谢谢你今天借着这样的一个开启，主要让我真实的感受到，好像是开了一条缝。但是主啊，我就呼求你，真的像你所说，在这不多的时日当中，你给孩子这个恩典，主啊，让可以孩子可以真实的来面对这个大儿子的问题。真的不再旁通，主啊，我谢谢你，把这个知罪悔改的恩典赐给孩子，主啊，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是的，是那孩子也是来到你的面前，真的就是要向你来承认，是的，虽然我们在教会很多很多年，是的，神啊，我们也在教会有一点服侍，但是神啊，我们要来承认，真的，我们很多的服侍是我们在，真的是两套体系在运作，神啊，神啊，在我们的灵人深处，神啊，我们真的不认识你，神啊，我们也不接受你的管制，不接受你的，呀，主啊，我就来到你的面前说，父啊。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怜悯我们，打开我们里面这样一道封闭的门，让我的灵人深处，在我的灵人可以出来，真的认识你，主啊，主啊，今天你向我们来揭开，神啊，你就必定要来做，主啊，就求你来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真实的在你的里面服下来，让我们每天的生活真的是。不是表现出有你，而是真实的来彰显你自己。主，我赞美你，祷告奉主。
阿门，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你不姑息我们，你顾念我们，但是你不姑息我们，爸爸，你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然后让我们真的是靠着你欢喜快乐的来离弃这些不圣洁，来进入到你的，你要给我们的命定里面，爸爸，谢谢你，主啊，孩子真的是为我这么多年，我就是坚持我自己是对的。我真的是坚持我所做的对的，我所想的是对的，我甚至站的位置什么都是对的。我就是为了这么多年，为了坚持自己，我伤害了所有的关系，也伤了你的心。我今天知道我自己是多么的渺小， 我不过是你所造的。今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是恩典。主啊，若不是你的怜悯和恩典，这个世界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也永远不可能进入到永恒。但是爸爸，谢谢你今天，求你更加深刻的揭开我们里面那个黑暗。爸爸，你的光要强烈的照到孩子的里面，让我看到里面的黑暗和败坏。主啊，真的是给我力量，让我能够离弃罪，恨我罪恶。爸爸，真的是求你使我成为那个恨我罪的人，使我可以真的是靠着你，不再靠自己，让我真的在你里面有一个自由，我可以有自由不犯罪。爸爸，我真的是谢谢你，求你怜悯我，真的带领我离弃这些罪。我不要做小儿子，也不要做大儿子，也不要做孤儿，我要成为你的真儿子。爸爸，谢谢你，谢谢你，赞美你，一切荣耀归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承认，我们往往看重我们手里所做的，主啊，我们不看重我们和你是否有真实的关系，我们也不看重我们和人的和睦的关系，主啊，我们更没有看重我们生命当中是否结出了圣灵的果子。主啊，我们为着我们一切的这个自我中心在神的面前来悔改。圣灵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帮揭开我们蒙在我们心上的这些帕子，主啊，让我们能够来真实的认识神，并且来真实的来认识我们自己，好像真理的光能够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当我们的心归向你的时候，这些帕子就要被除去。主啊，我们也就可以看见主你的荣光。主啊，帮助我们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实来，能够与我们悔改的心来相称。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好，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啊！刚才我们听到神师母和心腹代表团的分享和回应啊，我觉得就是就是这个主题是集中在这个大儿子的这个严重性，就是说他不光是讲到大儿子的特征主要是重点是放在这一个性质，他的性质的严重性。这个性质的严重性呢，就是说他迫切的这个需要悔改，而且是深刻的悔改。就是我们过去前面一段时间，就是说我们对大儿子有越来越深的认识，但是这个认识有没有结出这个果子来啊？就是说这个重点就在这里，就是说对大儿子的这种认识，就是说是不是带来了这个深切的悔改啊？这个是要这个关键啊！我觉得这个大儿子的这个对这个大儿子呢。就是说我们大家都不否认，大部分都不否认我们身上有大儿子的特征，而且或多或少有些很明显很突出啊，有的呢就是说稍微掺杂一点混杂，小儿子的成分多一点啊。但是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有没有为这个大儿子的最深切的悔改，还是说就这么一回事啊，这个也不是那么严重啊，就是这么一回事，还是说是这样的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这个是这个今天分享的重点。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我觉得这个大儿子很容易活在蒙蔽里面，就是他即使大头脑里面看清楚了大儿子的种种的这个表现啊、症状啊、特征，他也承认，但是他还是里面还是没有深切的悔改。这大儿子很容易落到这种关系里面，就是说他看不见自己，就是说是贫穷困苦可怜瞎眼赤身的，他看不到啊，他是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一种表征，但是呢他看不到这一种的表征有多么的严重，他看不到啊。那么呢，这个大儿子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呢？他的，我觉得最主要是大儿子的眼光啊，这个大儿子的跟这个大儿子的这个危险性啊，就是说因为大儿子不注意不看重里面。大儿子的特点呢，就是说他看见两样事情大儿子的眼光就是盯着两件事情，第一呢跟小儿子比较，他满眼看见的就是小儿子。那么呢他看见小儿子的时候，他发现呢这个小儿子不如他，他 啊，他比小儿子强，这个是他看眼睛口看见的。第二呢，大儿子看见的第二件事情是四宫，他看见的就是四宫，所以呢，他满眼看见的是四宫啊，所以呢，他看不见什么呢？当他眼睛看住小儿子的时候，他不看见自己里面真实的光景，他只是觉得他比小儿子强，从外表来看，他比小儿子要强。他至少没有像小儿子那样子贪爱世界，没有像小儿子那样放纵情欲，没有像小儿子那样明显的背逆离家出走，他没有。但是他至少他留在家里，忠心的、委身的、服侍的，所以呢，他在把自己的外在跟小儿子的外在比较的时候，他就是觉得自己是比小儿子要强的，所以呢，他心里面没有任何。就是说觉得是有多严重他不会觉得啊，所以呢他看不到自己，因为他不看里面。大儿子的特点就是不看里面，他不看里面是多么的贫穷可怜困苦瞎眼自身，他都不看。他就是眼睛看着小儿子，哦，满眼都是小儿子啊，小儿子在各方面都不如他啊，他心里面就是说这个是他儿子，这个大儿子他心里面没有这个悔改啊，没这个就是这一个原因之一，这还是这个之一。他第二呢，就是这个大儿子眼光看的是四宫，他脑子里面想的成篇就是说我有多少服侍，我有多少服侍，我要服侍这个，我要服侍那个，我有这个服侍，我有那个服侍啊。他的眼睛呢，他就看不见神，他看见的是四宫，他看见的不是神，他看见的是四宫。而且他真以为这个四宫就是为神做嘛，我可能做的还是义工啊，和就是我是为神做的啊，我不是在挣钱呢、啊，我也是投钱投精力，所以他这一点把他就是蒙蔽了啊，他认为他的四宫自动的就是为神，他是看不到这个四宫可能跟神是没关系的，他看不到这一点。他看到的满眼都是四宫，所以他心里面所关心的就是四宫四宫四宫，所以他看不见神啊，所以呢他也因为看不见神，他就好像是实践的无神论者嘛啊，所以呢他也不敬畏神，因为他看不见神嘛，看见都是四宫还不敬畏神啊，所以他也不是真荣神，一切荣耀都归给神，他就是不知不觉的，实际上他是把荣耀归给自己，他都可能不知道啊，他只是想到一点，我是义工，我肯定不是赚钱在服侍吧，我是自己在奉献，还奉献时间奉献金钱，那我绝不可能真正来争夺神的荣耀啊，这个是大儿子心里面他总是这样想啊，我这个肯定不可能是争夺神的荣耀的，而且我的动机不可能是掺杂的，我的动机一定是纯粹的，为什么呢？第一我不会挣钱，第二我还要奉献，第三我还要奉献时间，所以我一定是为神的，我一定是纯粹的，所以他看不见，他的眼光只是四宫，可能他的这个他完全没有想到神，他看不到他在争夺神的荣耀，他也看不到啊。因此呢，因为这两个原因，就是说大儿子只看小儿子啊，不看里面真实的光景；第二，大儿子只看四宫，他不看这个神。因此因着这两个习惯啊，这是两个强大的一种习惯的势力，这个耶利哥城这个大儿子呢把耶稣是关在门外的啊，是关在门外，所以呢大儿子如果不认识到他的这个问题的这个严重性啊，他是不会彻底的悔改的，因为他只要眼光没有改变，只要他的眼光里面看到的都是小儿子，他一闭眼就是小儿子小儿子啊，小儿子不如我，小儿子不如我，他一看到的就是四宫四宫四宫，我是肯定绝对100%是为神的，绝不可能争夺神的荣耀啊！所以呢他就是四宫四宫四宫，他只要这个两个眼光没有改变，他不会有真实的悔改，他不会有痛彻心扉的啊，撕裂心脏的悔改，他不会，他还是不会改变这种骄傲自义批评论断这一个依靠自己，然后呢就是嫉妒中纷争，他不会改变的，从这种状态里面不会改变出来的。 所以这个这个大儿子需要这个眼光的改变啊，需要眼光的改变，而且呢现在啊就是这个时候，现在就是最好就是最佳的时候，就是改变这个眼光，因为神的光啊在这里啊，神在光照啊，光照我们啊，有这么好的这个这么好的这个条件啊。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我们的老城已经到了第二天了啊，第一天呢就是说我们的老城是这个耶在哥西马尼园被捕，第一天老城是经历耶稣在哥西马尼园的被捕啊。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这个老城是第二天老城，第二天老城是什么呢？彼得三次不认主啊，而且呢当他就是那个神借助这个鸡叫啊，让他想起来耶稣跟他所说的话，他说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他就开始痛苦啊。这个彼得啊，就是这个大儿子，这个彼得他在蒙蔽当中啊，彼得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否认主，我是绝不可能否认主的，彼得是在蒙蔽当中，就像这大儿子啊，他跟小儿子一比较，他绝对是大儿子要比小儿子要更加属灵的啊，而且他看到这么的，我的事工绝对不可能是为自己掺杂的啊，所以他就是就像彼得一样拍出心堂，所有的人都否认主，我是不会的。但是呢，当这个彼得关照啊，他三次不认主，他也不知道啊，他发誓抖咒，他不认主，他都不知道啊，知道什么呢？知道这个鸡叫起来了，这个鸡叫，哎，彼得想起来的，想起耶稣的话。鸡叫一些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苦。他为什么出去痛苦呢？他悔改了，他认识到自己的软弱了啊，他原来拍着心坛，所有的人否认主，我也不会否认主啊。这就是大儿子啊，这个大儿子他骄傲自义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他绝对相信自己呢啊，绝对是真啊，就是敬畏神、尊荣神的。啊，他绝对是要比那个大小儿子是要属灵的啊，他是非常自信，绝对不可能有一丝一毫就是来看到自己的问题啊。但是呢，当他经历了这个啊三次否认主，他都不知道啊，他这个鸡叫就是这个圣灵的开启啊，圣灵就透过这个鸡叫啊来开启他，让他看到自己的软弱，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小儿大儿子如果看到里面，他就会只知道自己的光景，哦，原来是这个这样的光景，三次否认主，啊，比那个犹大也好不了多少，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当他发现他自己比犹大都差不了多少，当这个彼得啊，你想看十二个门徒当中，啊，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犹大，应该是两个极端的人吧，啊，这个彼得是能够为耶稣不要命的。啊，他可以付出性命的啊，犹大是什么出卖耶稣的，那两个都应该是往个极端吧啊。但是呢，当彼得看到自己真实内在的光景，三次否认主，发誓抖咒都不认主的时候，他才发现他其实跟犹大差不多啊。我们会讲以后会下次会讲这个彼得跟犹大的区别在哪里啊。当这个彼得他蒙圣灵的光照，其实他发现他如果看他里面啊，他跟犹大其实差不多的啊，他就痛悔了，他就会痛悔了啊。彼得他跟犹大的区别就在于什么，在哪里呢？犹大的悔改啊，他太迟了啊，他等到把耶稣出卖了以后，他自己后悔啊，就上吊死了。你知道他上吊死了肯定是后悔死了，非常后悔。但是彼得跟他不同，他在及时的蒙圣灵的光照，及时的悔改了，痛苦，他在主的面前痛苦啊。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彼得他们光照的时间是不同的啊。彼得在这个恩典的这个时候他就悔改了，但是这一个犹大他自动等到这个时间不可挽回的时候他在后悔，他就是这一点不同。其实本质 没有什么不同啊，在类型世界里面，彼得跟犹大没什么不同，彼得只是在外表上面他发誓抖咒，他说我是去所有的人都离开耶稣，我不会啊，他在外表上面他是跟犹大是绝对不同的，但是他里面他其实他否认主，他其实跟犹大是相同的。彼得跟犹大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他在恩典的时候他就悔改了，他就痛悔了，他在恩典还在的时候就悔改了。犹大呢是对恩典已经走近了没有恩典了的时候他后悔上吊啊，去死。所以呢这就是最大的不同。所以我们呢盼望啊，我们今天第二天早晨我们来默想这个彼得三次否认主的经历，这就是我们内心的状态。彼得就是他三次否认主，其实就是我们里面内心的那个实际的状态，不是那个表面拍着心坛说所有的人否认主我都不会否认主，那个是大儿子表面的情况，他内心的世界实际上就是当考验来临的时候他可能会像彼得一样三次否认主。所以呢他我们要默想这个彼得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就可以想到我们就其实就是彼得。你能够超过彼得吗？大儿子想一想，你能够超过彼得吗？你不能够，所以你只能够像彼得一样在恩典的时候能够被提醒，能够来悔改。所以我也在这里来做一个悔改的祷告。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感谢你爱我们，主啊，在这个恩典的时候来关照我们，来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在恩典的时候来悔改，趁着这个恩典还在的时候我们来悔改，在你的面前，主啊，认清我们里面的光景，主啊，让我们的这个眼睛被打开，让我们的这个瞎眼，灵里的瞎眼被打开，从这个小儿子的身上给移开，就是人的身上，满眼看到的只是人，真要来让我们注意我们里面，面对我们里面的真实，面对我们里面的软弱，让我们能够接受我们里面的软弱，承认我们里面的软弱，主啊，让我们从这个事工，我们所忙碌的每天忙碌的事工里面转开，让我们来转向神，主啊，让我们来尊荣神，主啊，让我们来注视神的宝座，主啊，让我们来看这个注目耶稣，主啊，让我们改变我们的眼光，从我们的这个贫穷可怜的光景里面转回来，让我们看清楚我们的光景是何等的可怜，何等的贫穷，何等的瞎眼，何等的赤身，求神怜悯我们，能够像彼得一样能够来痛苦啊，主啊，能够有机会听到鸡叫的声音，能够想起主的话语，主啊，能够在你的面前痛悔。从今天开始，我们就用我们的行动来说明我们的悔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好，谢谢啊，非常感谢这个新妇道道团的今天的平台上的一个啊振聋发聩的一个警戒啊，这样的一个警戒之声。谢谢周牧师啊，特别把彼得和犹大的这个本质上的本质上的同一性，本质上的同一性啊，这样的被揭开啊，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光照，因为我这几天其实也是在挣扎之中啊，也就像彼得一样，其实是在挣扎之中，其实是遭到了神的否定。啊，就是某种意义来讲好像感觉是遭到了神的拒绝，实际上是神的警戒，那我心里还是很不舒服的啊，就确实有点像刚才周牧师所分享的彼得的心态一样，就是说总是觉得好像我会有这么糟糕吗？我这几天常常问的一个问题，我会有这么糟糕吗？神怎么这样来看我呢？我就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就是我有问题啊，我也知道我有瑕疵，我有问题，肯定是一堆的问题，我也非常知道我有问题，但是不至于遭到神如此的待遇吧，我这种感觉一直在我的里面，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呢？就是神怎么这样来看我呢？那当然我知道神不会错，那我心里还是有心里有疙瘩，有那么一点点啊，不太能接受， 有一点情绪，甚至还有一些抵触。当然我有一个微弱的啊，有一个微弱的亮光吧，就是里面一个微弱的亮光，就是神应该没错，错的一定是我啊，就是这一个有一个算是一个持守吧，所以才会不断的在里面求问我错在哪里，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我的眼光真的是被蒙蔽了，可以说你看不见，实在是看不见自己有多么糟糕，多么严重，再糟糕也不会像犹大那样糟糕吧？有这个，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自义的感觉。可是我承认我有问题，我承认我很糟糕，但是再糟也不糟到这种程度吧？就是有点不服气。但是我觉得这个心路历程，其实就是刚才周牧师所分享的彼得的眼光，做到这个眼光没办法清澈，他就是蒙的有一层纱。啊，萌萌的感觉，你似乎也知道是有问题，但是就是不深切，就是不透彻，可能还是没有失败到一个程度，还是没有像彼得失败到底，那个时候才可能真正的醒悟过来。啊，一次两次三次的否认主，其实他已经在经历失败，但是他好像感觉没那么严重，好像也还行，完全在蒙蔽当中，他必须到了见底。好像到了一个，我觉得好像非要走到那一步吗？非要走到人就是彻彻底底的赤身露体了，好像要经历极大的羞耻，人才可能醒悟吗？我难道我一定要走到这一步吗？我就心里有点惧怕，就是神啊，我就现在我还是在深切的在求神，但是还是很肤浅，没办法进去。我心中我知道肯定很大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什么问题，但是我就是到神面前呢，其实也不是那种痛悔的，也是好像处在一个蒙蒙的状态啊，迷蒙的状态，想要深切但是就深切不起来，想要痛悔但是就是痛悔不起来，想要流泪啊就是流泪不起来，想要那个啊撕裂心肠但是就是不过心，好像走不下去走不进去，这个东西是难道非要到有一种啊那个降到谷底，要到振聋发聩啊，无地自容，羞怯难当吗？我觉得好像人非要走到这种境地吗？啊，彼得就是好像三次就是已经走到这境地了，羞愧难当，羞耻到极点，他才真正的醒悟到自己那么败坏。我现在也大概能感觉到好像很败坏啊，不是我想象那么好，但是还是不是痛彻的，不是透彻的，还是不会到那个谷底。我真的是有点沮丧，还是有些沮丧的感觉在里面的。但是刚才周牧师在分享那个彼得这个东那样的一个感受的时候，我就在类比我对彼得，因为我的名字也是叫彼得嘛，三次不认主，我就很不开心。彼得这个名字不好，他三次都不认主，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还是个大使徒啊，他是被神大用的啊使徒啊，我这只是偶尔听到我妻子他们好像说过这个人。啊，说彼得三次不认主啊！我说我跟我起这样一个人的，他是个叛徒嘛！我就感觉他像犹大似的。那个时候，后来他说不对，彼得挺好的啊，哦，彼得挺好的，那我就接受了。但是实际上，我感觉我刚才就在类比这个彼得和我的那个有一类，我感觉的彼得呢，他其实他认识的耶稣，实际上不是真实的耶稣。我刚才周牧师分享的时候，我就在心中。在想，那我彼得他的特点和我的特点有个什么共同点没有？后来我就发现，彼得所认识的耶稣不是真实的耶稣，他所认识的耶稣是他理想中的耶稣，是他心目当中理想的耶稣。从哪里知道呢？他当时为彼得挡架，用刀砍仆那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的反应，还有他拦阻耶稣去上十字架，这两个举动都反映了他心目中的彼得啊，心目中的耶稣不是耶稣真实的那个耶稣，是神要耶稣的那个耶稣，也就是说不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耶稣。他其实心目中的耶稣是以他理想主义，是他一个理想国度的那一个统帅，也就是说其实是相当于耶稣第二次来的那个耶稣，他能够接受那个耶稣，他认为耶稣可以带领我们进入到我们现在的话叫共产主义， 他带领我进入到一个理想国度啊，我也有这个理想主义的特点，我特别的渴慕一个建立一个理想国啊，所以我对神国特别渴慕，对千禧年特别盼望，所以我的啊不是属于那种还有别人要赶半天对世界爱得不得了啊，就是不愿意投入神的国，我不是，我特别羡慕神国，特别渴慕神的国，但是我知道我的这个里面是我的自己的理想主义，其实前两天也有这个光照，其实是我心目中的理想主义，但是怎么进入这个国度我从来没想过，我就只是想到那个荣耀，那个公义，那个圣洁，那个社会，哎呀真的是那个社会的那种公平公义掌权啊，多美好啊，这个里头的就是公义公平慈爱怜悯，哎呀我渴慕的不得了，就想要这个国，但是我没想到怎么进入这个国，原来是以赛亚书53章这样进入的，这个是我没想过的，我只想要那个好的，其实落到某种意义上落到恩典神学，我虽然很反对恩典神学，但实际上我骨子里面其实还是在能够接受那个恩典神学，就像直接得恩典，确实不想走十字架的路，确实不想走受苦仆人的路，确实不想自己降卑降到谷底降到死，死在十字架上这样一条悲惨的路，甚至是卑微的路，甚至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喜欢的路。其实我这两天也是在读那个53章，其实也读不进去，但是好像从借助平台的恩膏有那么一点点感觉，好像主耶稣不是我想要的那个耶稣，是灵里的，不是我头脑的，好像不是我想要的，这才问题所在。所以彼得的问题也是这个耶稣，想要上十字架的这个耶稣，想要被捕的这个耶稣，不是他心目中想要的，所以他为什么会三次不认，他真的是很失望，觉得不是我想要的，这个耶稣不是我想要的，所以他真的最后就实在是失望透顶，自己去重操旧业去了。我相信他是这样的一个理想破灭，但是这个理想是一个肉体的，是一个血气的，是自己所想象的一个理想。那我发现我心中我里面好像有这样的一个特点，这也是我为什么跟神老 match 不起来，我跟神老是接不通，因为我所想的不是真正的那个耶稣，其实我心中实际上是厌恶这个耶稣的，是厌恶53章这个耶稣的，他太悲惨了，其实我没看到耶稣的本体。如果我看到耶稣在三，就是那个三年在这个世上他那个样式啊，或许可能我不会跟他，甚至我不想要，因为他我不羡慕他，他无假形美容，他也是那个可能从外表从长相从哪个地方都好像一点不荣耀，哎，一点都好像不帅气，也不是很能力很高尚啊，就那种感觉，我想可能不是我心中所要的。我想可能要从这个地方入手，我求圣灵特别的来光照，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向你认罪悔改，主啊，你所第一次来的所那样的一个羔羊耶稣，受苦的耶稣，那一个以赛亚书53章那个无尊荣没有美貌啊，没有那样的一个样子的耶稣，可能是我心中不想要的，主啊，我实在是得罪了你，求神你来帮助我，向你来认罪悔改，求圣灵继续来光照我里面的黑暗，照出我里面的那个隐情，照出我们里面那个蒙蔽，对吧，这个理想主义的蒙蔽，好像感觉是神的国呀，是好的呀，是追求神呐、其实是我心目当中的乌托邦啊，理想主义共产主义实际上是那样的一个乌托邦思想在里面在驱使我来跟随神的道路。主啊，我要见底，我要来蒙光照，我要纠正这里一切的偏差，凡从分别善恶树而来的我都要弃绝，即便是好像从人看好像是美好的美丽的都要来弃绝。主啊，我要寻求的是生命树的路，寻求的是主耶稣自己的路，主啊，看似不美，看似不荣耀，但他却是走向荣耀走向美丽的这样一条十字架的路。主啊，我愿意来俯伏在你的面前，求神你继续深深的来光照我，照出我里面的黑暗和隐情，来认罪悔改。主啊，别丢弃我，不要丢弃孩子。主啊，求神你来，主啊，你怜悯我，我愿意在你面前，主啊，做一切的事，但是我无能为力，求你给我力量。主耶稣，谢谢你，亲爱的圣灵，我祈求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好，感谢主啊。感谢牧者们的分享啊，谢谢这个幸福大道团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啊，我就是回应两点吧。第一呢，就是看到啊，就是彼得，就是看到我们啊，就是属灵的大儿子里边 这个周牧师所分享的，就是事工啊，看不见神啊，只看见自己，天然的就以为自己就是为神啊，实际上却是在为自己啊，这个对我非常有震动啊。就第一就是就是我自己感觉我是在为神啊，非常就是真实的点出我里面的一个光景，就是我经常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我你看我自己啊，我不是为神，我不是为自己，我是为神啊，我你看我自己，我也不挣钱，我也不挣地，我还出钱出力，我肯定是对的，我肯定是在做义工，是在为神的这个国来出力啊。那么我也经常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像彼得这样的时候，生活在蒙蔽里边的时候，就会别人都不认主，我也不会不认主的啊，我会经常会为主所谓的发易怒，就像彼得这样的啊，经常是会去在这个灵里去指责别人啊，就说你看看你这样事情，其实你是在做不认主的事情，你其实是在做一些不符合神心意的事情，而你看我就不这么做啊，经常会在里边会有这样的论断批评，其实呢就是显出自己的自义来啊，这个其实就是周牧师所讲的时候没有眼光啊，盲目自信。就是我也感谢主，孙牧师非常深刻就剖析自己里边，在这个两天进食祷告的时候，对这个诗篇对这个以赛亚书第53章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啊，我觉得非常的感谢主。就是说，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其实在读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或多或少都会有对那种没有加薪美容的主耶稣这样的这个气绝。或者是不接纳或者不接受，我们更希望的是彼得眼中所看到那个就是迁徙国里边的耶稣，作王掌权的耶稣，而我们就把这个第一次来的时候谦卑的羔羊耶稣给弃绝掉。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们从现在开始继续晨祷，不是继续这个进食祷告的一个提醒，就是当我们在进食祷告，我们在读诗篇在读起以赛亚书53章54章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去体会这羔羊耶稣，更多的去体会谦卑的耶稣，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呢，我的回应就是刚才周牧师所分享到就彼得和犹大的不同那我看到就是相同点和不同点，这让我想起上周吧，我们在读到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10节的时候，我有一点分享，就是和周牧师今天分享的是是一个意思的，就是不同的方向神的开启，从不同的地方神的开启。那么第10节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这明明就是在讲彼得和犹大的区别我们因着神的意思，犹大是在鸡叫，就是圣灵的鸡叫。在圣灵提醒的时候，他就按照神的意思，他就忧愁，他就能够悔改，他就生出了那种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他能得救。而相反，那个犹大呢，他是出自于这种世俗的忧愁，他也忧愁，他也为自己卖主，他后悔，但是他没有听到圣灵的鸡叫，那么他最后他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死亡。所以我就看到说，彼得他的名字就是石头嘛，刚才孙牧师也在分享彼得名字的意思，彼得名字的意思就是石头。那我们在属灵里边，我们都是一块石头，那么这块石头呢，你在没有被主改变之前，没有真正的撕裂心肠的悔改，被主真正的圣灵的鸡叫光照之前，你就是一块顽石，那么这块顽石不能被主所用。那么当你听到属灵的鸡叫，真实的从依着神的意思产生的这种后悔懊悔悔改，产生这个悔改之后呢，我们这块石头就被圣灵改变了，就成为一块石头可以被神所用。就好像基甸再去打米甸人的时候，他们做到这个梦，就是他们米甸人做到这个梦，就是梦见一块石头滚到我们的帐篷当中，把我们所有的帐篷营垒全部都打推倒了，这就是属灵的石头，这个属灵的石头可以被神所用。那么保罗他在大马色之前，他就是块顽石，他以为他是为神发义怒，他以为他是在为神去工作，为神去抓捕这个基督徒。但是当圣灵的鸡叫临到他，他听到了神的声音，他在大马色遇见了神，他是听到了神，看到了神，神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能够明白他就会问神，保罗说我在为你呀，我怎么会逼迫你呢？ 那神就进一步跟他解释说，我是基督，教会就是我，你所抓捕的那些基督徒就是我自己。啊，保罗这一下就醒悟了，他的这个就从一块顽石就变成了一块神能够使用的石头。我们可以看到他为神在他这个大马色之后，他为神所发的这个义，所活出这个义，为不信所发出这个怒，都是从主耶稣而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灵性，这个整个被神改变。所以我也真的是因为我自己看不见神，没有眼光，然后靠着自己所谓的为神去做工来认罪悔改。那我也愿意学习我们的这个属灵先贤们，像彼得、保罗啊这些，我也愿意来学习他们，就是从里边愿神来开启我，愿圣灵的那个属灵的基教能够尽早的，我盼望就是现在，就是今天这个晨祷来叫醒我，让我能够不再是为自己表面是为神，但实际是为自己，能够不再为自己去争什么，去夺什么，去看什么，而是从神的眼光里，在我里边，从我里边就出来一个神的眼光，从神的眼光去看，去听，去理解，去明白神所放在我面前这个环境，所放在我面前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在神的眼光里去看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依照神的意思去体贴圣灵的意思，不再做那个顽石，而成为一块属灵的石头，被神所用。好，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这么多。
好，感谢主，非常感恩今天听到孙师母还有幸福代祷团队的分享。确实听到这样的一个每一句话，我觉得都很扎我的心啊，就是在神的家里这么多年，没有向神开门，还是关着门的。甚至从分享当中，我自己扎心，就是我信没信神，我是不是真从里边信这个神了。我昨天周牧师的聚会当中，周牧师有一些分享，对我会有一些真实的光照。我回家以后三个小时，我就在自己反复在思想。周牧师主要分享的就是我们太自义了，自己太好了，神怎么把我们拣选了呢？我们很多很多做了很多的好，自个认为好的事情。周牧师在分享这些话语的时候，确实我回来在思想的时候，很多的挣扎抵挡，或者里边的甚至有些扎心。但我相信这是圣灵的时候到了，已经让我思想这个问题了。特别今天周牧师说这个大儿子，我们都承认，我也承认，从打这几周分享大儿子，我就非常认可是我的光景，但是我没有为这个大儿子的这种严重性，这种真实的严重性里边来痛悔，没有看到自己的贫穷可怜，甚至瞎眼刺神，没有看到这些。所以说我说今天真的非常感恩，当我愿意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我愿意转向神的时候，我相信神真的借着歪歪神导啊，会对我们讲话。今天更很明显的讲到这两个，一个就是大儿子里边的真实的一个表现，我觉得这更具体一些，就是看小儿子不如自己，老是这样的比较，里边有这样孤儿的心啊。另外就是看重事工， 所以我觉得今天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在这么几年一个真实的光景，就是我要为主做事，我有一个美好的神在我身上，一个福音的大能拯救了我，我有一个神在我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啊，我要向人传福音啊，我要付上金钱时间代价，甚至愿意真实的也说也愿意付上生命为主而活，但是呢冷静下来又知道自个真实的一面，所以一直这么多年都有一个这样的心，就想逃脱，甚至一些远离，但是这个逃脱不是自己想被世界回到世界里，而是想为神做一些事情，但神真的有恩典在我的身上，神借着就是我信主后一年后2003年在晚间向我显现，在梦中向我显现，给的我这句话，就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经历了神的这种真实，我把这句话写到一个写在上面，挂在我家里。所以这句话在一到一个关键的时刻他就来提醒我，当我看到这句话我就会又转向神。所以我这次呢也是神的恩典，借着香港这个心腹特会，我真心是愿意参加，因为我看到神在家人教会的带领不是哪个人所兴起所做的，但是我真实又一个真实的一面，我又想远离啊，我的又想啊为神做一些事工，无形当中我就也是一个带领吧，去了新加坡，一个姊妹弟兄很火热，让我在这个邝建雄的牧师这个教会5、6、7、8个牧师我都跟他们见一面，所分享的我又很不陌生啊，细胞小组G12，但我最深处我里边我知道神拣选了迦南教会，带领迦南教会走在神末世的心意里边，这是我真实是里面有这种感动和看见和愿意跟随，但是我这个老的肉体的一面就是挣扎，就是想逃脱。所以说我非常感恩今天在这几天，当我认真去思想神的话语，愿意被神来破碎改变的时候，神就有恩典。我觉得神从来不误事，他知道我今天可以领受这样的话语了，所以我今天非常感恩。我觉得牧者每一位牧者还有心腹代祷团队的祷告都对我有一个新的光照，一个新的开启，我就愿意面对着自己真实的问题啊，真实的光景向神向牧者弟兄姐妹来曝光，我也愿跟神有个真心的祷告，呼求神怜悯我，不要撇弃我得着我，我要看到我里边真实的问题，看到我里边真实的这个大儿子的严重性，我愿意悔改，求神给我这样的恩典，带领我在这个40天的禁食当中让我有一个突破。感谢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谢谢牧者们的分享啊，幸福大道团的祷告。我觉得今天神借着周牧师指出的这个几点呢，就是我自己真的就是对号入座，因为这个就是我的光景，就是大儿子的这个眼光这两个眼光，一个是看人，尤其是看小儿子，看那个教会里面不如自己的啊，看那个在神走神的道路上面跟随的不好的啊，自己里面就是觉得就自己里面就有骄傲自义，虽然是没有说出来，但是实际心里在一直的比较，你看你不奉献啊，你看我是奉献，你不来聚会我来聚会， 你不愿意起来服侍神，那我起来是我愿意起来服侍神。啊，你不愿意跟随，那我跟随哈、啊，你不愿意改变，那我才改变。所以一直就是跟人比，就是说在内心的里面呢，实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批评论断呢？就是因为你看人的时候，啊，你去找那个小儿子，或者你找那个其他的大儿子，你看别人大儿子可能看得很清楚，看自己看不清楚，看别人的大儿子的那种表现很清楚啊，看那个其他人在抱怨论断的时候，你看他看得非常清楚，但是呢，你落到你自己身上呢，还是一样。而且你的比较呢可能也真的是很严重，但是只是你不一定说出来，你的心里面一直在比较，在论断，所以在这样的比较当中呢，你的眼睛就在看人，那么你一看人呢，就看到人家不如自己的地方，而你就这个里面呢就更加的就是筑起这个骄傲自己的这个城墙，所以这个确实是这个跟这个比看人啊小儿子的这个我的里面真的很深。还有一个就是事工导向，就是说看事工，这个我就是我自己确实是很事工导向一个人。有一次以至于有一次就是在不经意的讲话中间，我就是突然意识到哇，我这个事工导向有多严重，以前都不知道。啊，那而且那都是这是近期的事情啊，都不是以前的事情。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周牧师是讲到说这个基督徒的这个顺序啊，神是第一位，教会生活是第二位，家庭第三位，服事和事工是这个第四位，是这样往下排的。那我是很认同这个顺序，但是我呢就我但是我中间我就觉得我有点搞不通，我就问周牧师，我说那这个教会生活是第二位，服事是第四位，把教会生活和服事分开，那教会生活还有什么呀？我说教会生活不就是服事吗？周牧师听这个话，好像他当时吓了一跳，愣住了。他说：“啊，你是这样理解的？”我当时自己这个话一出来，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我说：“啊，我是这样理解的，教会生活就是服事。”哇，然后我就，我当时我说：“哦，不对，我说讲错了。”我的头脑立刻能够把它分开，但是我在发现我的里面，我的骨子里面，我就是我的。就是这个自然的这种东西里面，我就想去教会生活，我就是去服侍的。我是后来我意识到不对啊，我去教会生活我是先领受啊，我是去享受啊，享受神的爱，享受弟兄姐妹的爱，去领受啊，去敬拜啊，那还有一个部分是服侍，但是这个服侍这个部分在我这个里面已经深到重到这个程度，以至于我一想到教会生活的时候，我就想我是去服侍的。不管去小组去教会去哪里，所以就是当我的里面潜意识里面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可见我对于教会生活的这个看法，可见我对于整个信仰的这个看法，就是说服事的这个事工的这个导向，事工的这个层面在我的里面有多重。所以如果不改变这样的这个大儿子这个眼光，不改变这种我在教会里是干什么来的啊，这个就是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深入的这个改变，那么我的整个的信仰的生活就会偏差了，我的整个的教会生活就会偏差了，那么我就把自己放在一个错误的位置上，因为我们是要来领受，是要来谦卑，是要来服服，是要来享受，是要来交通是这个教会生活，然后其次才有一个部分是你的事工和服事的部分。所以这个当时我自己的回答把我自己吓了一大跳，我才知道我的里面不平衡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就是所以从那个以后我也是开始更多的警醒我这个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光景，这样的一个眼光。那现在还在改变中，我觉得是已经有这样的很深的这个意识了，但是现在还是在这个改变当中，这个是一个方面的回应。确实这个大儿子光影在我身上是很严重的。第二个就是这个彼得的这个对自己的看法和他实际里面的这个软弱我觉得这个也是神要特别来光照我我们里面呢都是有一个很好的期望，对自己也是有个很好的期望比如说我们愿意为主去殉道，我们愿意为主来付上各样的代价。我记得我自己也说，我刚刚来的时候我就说因为听了一位宣教士的一个分享，就说殉道者是 最有这个荣光的哈，就是在神的面前是特别宝贵的。我说那我们要做殉道者，因为这个生命并不重要，因为永恒是最重要的。那么如果有这个就是说要付代价的考验呢，我一定是就是绝对是为主殉道而且我也教养我的儿女是这样，因为现在后来到了末世，也教养一直在教育他们教养他们，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逼迫来临的时候，或者是有这样的这个患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就是说来选择神不要苟且偷生啊。那我自己因为最近也讲到666的受印很多，我就想真的是我们因为也越来越了解的越多，我们就坚决不要盖受印就是一定是就是要为主站立得住。所以我相信这一些我们的心愿，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想法都是神喜悦的，都是真实的一面。但是我今天在想，就是说彼得就像彼得当初说，我别人都就是说软弱的时候我都站立得住，但是他的实际内心的软弱和光景他不了解，所以以至于真实考验来临的时候呢，他没有站立得住。所以我就在想，光有这个决心是不够的，光有这个这个下决心光看得很清楚是不够的，你要看到你自己软弱的内心的世界，你要来改，你要来靠着神在你有限的时间里面来悔改，来改变你内心的软弱，使得你真实的属灵光景和你的决心和你的这个态度决心是能够跟得上。实际我们的里面的软弱真的是大过我们想象。我举一个小例子，就是我十几年前我一个人是先来嘛，然后我就回国去结婚嘛，那2001年的时候那我回国结婚呢，因为事情很多，因为两边也是不在一个城市，所以跑来跑去也很多的事情，3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回去以前我就在想，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就看到小组些弟兄姐妹回国就软弱了呀，不聚会啊，我想我肯定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信主时间很长，我本身这个聚会对我来说，就是不要说你有多么的追求，习惯都已经成为一个很坚固的习惯了，不可能打破星期天不聚会的这种习惯，想都没有想过的。但是我回去呢，确实因为一些客观的原因呢，就是说语言也听不懂啊，或者是有的时候就是各样的不方便。真的我就发现这一周我就给自己说，哎呀，我就自己在家里敬拜神是一样的，神是看你的心，神也知道你没找到教会，下一周又有一个原因，再下一周又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哇，到了最后3个月的最后的时候，我想神呐，我得赶快回温哥华了，我要是再不回去的话，我在这种状况的里边的话，我真的越来越软弱了。我就是这个人情啊，这个世故啊，这些各样的，我就发现哇，原来我自己认为最简单最最简单最基本的一个主日崇拜，我居然作为一个老基督徒我都不能够持守我自己都，而且是由一就像圣经里面说的，就像在停止惯了的一次两次三次然后就给自己找理由再开脱，这个软弱就哇显得很明显。我当时我那段时间我就知道，哇，原来人还是依靠这个环境的这种促进力是很强的。你自己的里面，我那个时候讲到说神把，我那时候在想以前在想，我说神把基督徒放在各样的环境里面，都要在那个环境里面去来持守。你到监狱也好，到医院也好，到那种没有聚会的小组的地方也好，你都要来去找团契，你都要怎样。但是我们还没有到那么艰苦，我们只是在一个稍微特殊一点的其实是很多就更加是世俗安逸的这种状况里面人情啊亲戚啊这些里面你都不能够持守得住。所以那一次给我自己敲一个很大的警钟，就是说实际我们内心的这个软弱就是实际我们里面这个内心的软弱是超过我们自己能够认识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看自己实际生活的光景，比如说我们只是在出去度个假或者我们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心理的软弱，或者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一点小的问题，我们跟教出了小的问题，哇，你里面那种软弱，那种黑暗那种失望，那种期望达不到满足你的那种软弱的光景，很多时候神当神显明给你看的时候，你真的会吓一跳，你会发现跟你很多的时候励志就是别人怎么样我绝不会怎么样，有的时候一件事或者一个状况 就会把你的里面打倒，所以你里面的这种现在软弱的光景，现在神还给我们有机会让我们能够看见，有机会让我们能够悔改，有机会让我们不会滑落到不可就是悔改无法悔改的地步，到犹大的这种地步，到这种而且犹大的这种地步还是自杀，他是自暴自弃，他没有跑回到耶稣的跑回来回转，他是自己想个办法去了断。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也有这种倾向，我自己想个办法去了断，所以自己里面的软弱的光景，我觉得借着这个40天，神要来光照，神要来让也让我们给有时候给我们一些环境，让我们真的看到在一些环境里面，我们里面跟主的连接是何等的弱，我们里面跟神的这样的这种对齐，这样的跟神的这样的关系是何等的就是软弱，我们里面老我的这种污秽没有被清洁的是多少的黑暗，魔鬼有多少的破口可以进来，使我们成为那个我们认为我们都不耻的那样的软弱的这种状况。所以当然神显明这些事，他还给我们机会，还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趁着还有恩典的时候，在这个40天禁食，在神这个恩门还开的时候，在丰年的时候，让我们能够面对自己的软弱，能够承认自己就是这样软弱的人，能够让神的这个能力来扶庇我们，改变我们，更新我们，洁净我们，使得我们真实里面属灵的光景可以跟我们的意愿是能够来相符的。愿神怜悯我们，愿神来帮助我们。好，我们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非常非常的感恩，哈利路亚，赞美主。我在领受的时候在想，我怎么灵里看到好多愚拙的呢？我相信神是要把它变成聪明的同意啊，在这个平台。好，那我选的。